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节目。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结束，审判日开始。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那日子之后的时期。在这段黑暗和试验的日子里，愿我们铭记神在诗篇148篇13节宣告，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这节经文里译作赞美的这个词的编号为1984，可是在其他地方这个词被翻译为荣耀和发光。通过使用这个含义特别丰富的希伯来词，神教导我们赞美他的名，意思也就是荣耀他的名，使他的名发光。神在启示录19章13节里教训我们，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为此我们就能知道赞美荣耀发出耶和华之名的光，意思就是赞美荣耀神之道，也就是圣经，发出神之道，圣经的光来。神在诗篇119篇175节里赐给我们更多的教训。神在那里宣告，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为此我们就明白，要真正赞美神，我们就必须是那些神允许其性命得以存活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那些基督在创世前就为他们而死，并且预定要蒙福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诗篇56篇10节所说的话。神在那里宣告，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神在但以理书12章9至10节里宣告，但以理呀，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圣经教导，1988年5月21日大灾难开始，末时就开始了。神就是在大灾难的这段时期开始揭开他封闭的话。唯有那些有耳可听、有眼可见、有心相信的人，才能明白这些显明的末时真理。他们要赞美荣耀这些真理，他们发出神之道的光，因为神已经叫他们知道天国隐藏的奥秘。他们得到了神赐予的心和基督的灵，他们遵行他的话，听他真理的声音，他们爱慕圣经，殷勤查考圣经，要发现神喜悦向他们显明什么真理宝藏。他们显明圣灵和平的果子，应验了约翰福音15章8节所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他们坚持基督的教训，远离人的教训。他们赞美荣耀神之道，他们发出神之道的光。未得救之人却不是这样，神没让他们的性命存活，他们自己远离神的道，他们不能真正听见、看见，也不能真正相信圣经的属灵真理。他们中间许多人可能也谈论神，甚至可能嘴上赞美他，可是他们的心还是实心， 仍然属肉体的，他们没有基督的灵，不能真正赞美他的道。审判日开始的时候，神从他们除去了得救的任何可能性。神的愤怒，这个威严恐怖的利剑，原则上已经杀了他们。神在诗篇104篇35节里谈到他们，宣告：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像亚干一样，他们的永远毁灭要归荣耀于神。然后，他们的一切的罪要得到公正的报应，神的律法得到荣耀。2011年5月21日，基督把他的选民聚集在一起，他的身体，也就是无形教会，也就是他钟爱的心腹，就因此而圆满了。现在属灵上来说，所有神的儿女都住在神圣山上，住在他的内室里面。我们从那里听到并遵行神的话语。神在启示录10:11里宣告：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们不得拒绝说这话的神，我们要报告，不可隐瞒神显明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神揭开封在他画上的印，向我们显明的。我们赞美神的名，我们荣耀神的名，我们发出神之道的光。基督就是圣经里威严的耶和华神。神的羊得到天国真粮喂养的同时，一切未得救之人却失望，都被摔碎了。我们从圣经里得知，这段延长的审判日最后一天可能是2015年10月7日。这个日期正好与祝棚节和收藏节这两个节期的最后一天不谋而合。那一天也正好是神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审判众教会之后的完整的1万天。现在我们当欢喜快乐，仰望我们荣耀的君王，带领我们到锡安圣山的山顶。很快，神报应发出的义愤将会完全成就，我们将会进入新天新地。让我们用帖撒罗尼迦后书1:12的话彼此祷告，直到那时，帖撒罗尼迦后书1:12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感谢收听今天的与神同行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播送的是《启示录》9章查考的第13讲。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来读《耶利米书》7:28-29。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 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了离弃惹他发怒的世代。我们前面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所说事情的一个历史例证，你若没有被基督的血覆盖，你若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选民，那么你仍然死在你的罪里。所以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那头发或发代表在基督里你所应该具有的，而你却缺乏。所以要剪发公之于众，使众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这基本上是神结束教会时代时所行的，在会众中间的基督的盖头被除去了，留下了众教会的罪，暴露无遗。因此神说要剪发，他使他们赤裸，使之受到神的愤怒。神不再具有对他们的权柄，不遮盖他们的罪了。因此一个女人丧失长发或光秃，表示属灵的赤裸。在启示录9章里，蝗虫是人，这些人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因为所有神的子民都被比作心腹，他们都有长发，因为主耶稣就是盖头。因此他们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狮子的牙齿是狮子所用来吞吃毁灭的利器，狮子发现它的猎物，然后用它的利爪撕开，用它的牙齿吞吃。所以我们发现圣经在约珥书1章6至7节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在约珥书1章里，神在描述从神的家起手的审判，临到世上众教会的审判。那侵犯他的地，牙齿如狮子的牙齿，指的是有表示撒旦，以及他的差役的巴比伦王领导的巴比伦。属灵上这写照基督从无底坑里释放了撒旦。撒旦如同启示录11章里的兽上来。圣经说撒旦杀了2个见证人，他围攻圣徒的营，领导众教会的审判开始进行。世上众教会和会众仿佛被一只长了大牙的狮子吞吃，他的牙齿如狮子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毫无疑问，这只狮子是描述撒旦，它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它的差役当然被描述为撒旦那种类型。我们知道，这种描述适用于恶人，因为圣经在58篇3节里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接下去再说到恶人的同一个上下文里，圣经在58篇6节里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 于是撒旦和他的差役攻击众教会，正如历史上的巴比伦王带领巴比伦军队侵犯犹大地，神的百姓的地。而撒旦就像一只正在吞吃的狮子，毁灭众教会和会众。因此很明显，既然这种语言这么清晰地谈及撒旦和他的差役，那岂不意味着蝗虫是假先知吗？他们是撒旦的邪恶的差役吗？我们来读启示录九章八节。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但是我们所必须明白的是，审判日是神扭转局势，使这世界的王国撒旦的王国败亡的时候。他们曾是侵略者和压迫者，他们曾是吞吃的狮子，他们曾被神利用来造成浩劫，带来毁灭。他们看上去似乎如同狮子一样强盛，他们行恶的能力如此强大，胜过了众教会，在世界上使罪恶倍增。我们当然能看得出一只吞吃的狮子怎样可以写照他们。但是在启示录九章描述的审判日里，不再是撒旦得胜或仇敌的军队得胜的情形，现在事情发生扭转，那就是神在耶利米书五十章和五十一章里所强调的。我们在那里读到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正在被追讨，巴比伦是神愤怒的对象。神甚至在那几章里几次说，这是因为这是神为他的殿报仇。就如圣经在耶利米书五十章十至十一节，加勒底必称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因此神目前使巴比伦由强盛转为衰败，他们曾掳掠，现在他们却沦为掠物。我们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七至四十一节里读到，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示沙克何竟被攻取。示沙克是巴比伦的又一个名字。四十一节后半句，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你看到在那里提到巴比伦时，神说了什么吗？圣经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四十节里说，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巴比伦就像羊羔被下到宰杀之地。你注意到，那种语言通常不会适用于巴比伦， 通常这总是适用于真信徒。我们像羊羔被下到宰杀之地，主耶稣曾像羊羔下到宰杀之地，我们仿效他的榜样。可是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因为现在是审判日。现在巴比伦正像羊羔被宰杀，巴比伦正在被狮子们追击，神使他的子民变为这对行毁灭的军队。这又是完全属灵的语言。你可以看到神的子民，你看到贫穷的老年妇女和老年人，以及年幼的孩童。当然，从有形的角度上来看，他们不是强大的军队，或者能吞吃的军队。可是，在属灵上，由于神拯救了所有的选民，拯救了他在创世之前就计划拯救的每个人，不再有人要得救了。那个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冷酷无情的真理，就是神审判的主要途径。这只能是因为神已经拯救了他所有的选民，于是那许多的人得救了。现在不再有救恩为其他任何人存留了，那就允许神关闭天国的门，熄灭日头的光，断掉那曾带来救恩的福音之水。这些事情得以造就，是由于神拯救了最后一位选民。现在，选民向神手中征战的斧子，就是一种他拿起来攻击恶人的武器。这武器正毁灭他们，因为这武器宣告：现在你们必死无疑，你们在属灵上是污秽的。你们在属灵上要仍然污秽。门关了，不论你多久、多辛苦、多么经常的恳求，门总不会向你们开。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亚伯拉罕怀里的那些人不能从这边过到受痛苦之人的那边，我们甚至不能带来哪怕是一滴水，因为所有选民都得救了，书卷展开了，生命册展开了，而且详尽地查遍了，不再有要找的名字了，不再有迷失的羊要找了。这就是蝗虫正带来的审判。然后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九节里接着说：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这些经文不易理解，当然这需要我们事实上正生活在这个审判日的角度上，来明白神做出的一些阐述。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十分难理解的。因为，当我们查阅“甲”这个词时，我们发现，神把公义说成是甲，把信和爱说成是甲。我们真的没有在圣经任何其他地方读到铁甲。当我们查阅铁这个词时，我们发现这个词经常跟负面的意思相关。埃及被称作铁炉，铁是从地里挖出等等。所以我们总是认为这应当等同于这地。那么蝗虫怎么会有铁甲？那又会是代表什么？在启示录九章九节里，我们会看到 事实上，神如何在这节经文里教导我们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这跟他在这一章里一直讲到的其他一切事情都一致，即这是审判日，铁甲要向一切未得救之人证实，那个令人悲痛伤心的真理，再一次，这是审判日。我们来看启示录九章九节，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我们继续探讨蝗虫，神使用他们来说明他审判日的教导。我们在上一讲里看到，圣经说，他们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因为神的子民被写照为基督的心腹，头发赐给女人做盖头。当地上有行教会对神的命令不忠，并离教叛道，他们偏离真理时，神向古耶路撒冷说，剪发，那是用于新约教会和会众。他下令，他们要因他们的叛逆丧失他们的盖头，他们倒不如剪发或剃发，使他们的头暴露无遗，他们的罪赤裸摆在神的眼前，因为他们行事为人好像基督，不是他们的遮盖或盖头。因此圣经说，蝗虫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神在约珥书一章里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说到撒旦和他的差役攻击神的百姓，而现在局势扭转了，昔日的侵略者以及带来毁坏的撒旦和他的差役，以巴比伦王和巴比伦为写照的撒旦的国，如今沦为被主耶稣基督及这里描述的蝗虫所代表的，由他的选民组成的军队所压迫和毁灭的对象。然后我们考察九节的时候，这仍然是在描写蝗虫。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九节里说，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蝗虫代表真信徒，那么为什么圣经说他们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呢？我们首先查阅甲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看出我们的问题。圣经在以赛亚书59章16至17节里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是一处表示弥赛亚，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经文。可是以公义为铠甲的这个概念，在新约以弗所书里也可以找到。神在那里描写了他赐给他子民的属灵的军装。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至十四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再一次，护心镜等同于公义，神也使护心镜等同于神的其他属性。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8里说，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于是我们在以弗所书6:14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8里都看到，神在讨论真信徒以及他们要穿戴并保护他们的属灵的军装。在以弗所书里，护心镜是一个公义的护心镜，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这是一个信和爱的护心镜，这些都是神赐予的。有关护心镜及与护心镜等同的事物的评论，当我们查阅护心镜或铠甲，查考神给护心镜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时，我们并没有发现与铁有一点联系。那么蝗虫怎能是指真信徒呢？圣经并没有说蝗虫把公义当铠甲穿戴上，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而是说他们胸前有铁甲。当我们查阅圣经里的铁时，有许多的语言听起来不是那么让人愉快。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些话跟真信徒联系起来。圣经在申命记4:20里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神使用铁炉来作为这个世界或撒旦王国的写照。住在其中的未得救的人发现自己受到罪和撒旦的捆绑，因此这个世界是一个铁炉。这是神描写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我们继续查阅铁这个词时，我们发现在约伯记这卷书里，在约伯记28:2里，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当我们再查考圣经，我们寻找线索性的词组，寻求神来给他自己的词语下定义并做出关联。在这里他把铁和地关联在一起，那属地的是铁。此时我们真的应该会想，既然这是铁甲，这很可能就跟人自己的义有关。人做某种工作，那会意味着这些蝗虫是假先知、撒旦的差役，或不是真信徒的任何事物。可是我们就会错了。神在继续把蝗虫写照为真信徒，甚至胸前有甲，好像铁甲。那么我们怎能理解这件事呢？我们回到提到关于护心镜或铠甲很明显是指什么的经文，那里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在以弗所书6:14里读到，神吩咐真信徒要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为什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0里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 救赎。神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和公义，所以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就是披戴基督。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神的全副军装，就如神在以弗所书六章里描述的，军装件件都跟基督相关，都跟他关联，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因此圣经说到救恩的头盔，这当然是基督。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里，圣经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圣经还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里说，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也是那件军装，基督是头盔，基督是信德的盾牌。因为圣经说到基督的信，基督是圣灵的宝剑，就如圣经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他就是道成了肉身。件件军装都映照基督，所以一个人要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就必须有基督，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有基督这个护心镜。记住另一处提到护心镜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遵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我刚刚在前面提到这一点，但是基督是信，不论圣经里何时说到拯救的信心，这总是百分之百指主耶稣基督，绝不是人的信。根据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我们得救是因基督的信，而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信。这是他在创世之前为他子民赎罪，并拯救所有选民时所展现出来并表现出来的信。所以把信当作护心镜遮胸。还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到信心伟人的那一章吗？我不知道你曾否试过，不过试着从头读完这一章，然后每次说到信的时候，就用基督的名字或耶稣替代。例如，我要在希伯来书里每次出现信时，我们就用基督的名字或耶稣的名字。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希伯来书五章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一个又一个的信心伟人，这都是因着基督，就是因着他的信，因为信就是基督。因此 把信当作护心镜遮胸，跟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正好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公义也是基督。爱怎样呢？我们要把信心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主耶稣基督是神，所以用基督或永生神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发现神这些属性或特征，公义、信和爱，都化身为主耶稣基督，而且真的是表示他，他是我们的护心镜。当然他是永生全能者，具有许多荣耀的特征。因此神说到护心镜的时候，强调了一些最奇妙的属性。可是在启示录九章里，神说他们胸前有甲，好像铁甲石，也是说到主耶稣基督。这护心镜就是指基督。不论是神的什么特定的属性，只要神想把他们跟护心镜联系起来，他就能联系起来。他向我们显示，他可以完全称之为公义、信和爱。而在这里，他称之为铁，或者换句话说，他使主耶稣和铁等同起来。为什么神要那样行？那有什么用意？正像那些别的特征，这教导我们一些关于基督位格的事情，这是他的公义、他信心的工作，以及他的爱等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这教导我们一些关于主耶稣基督，有关他的属性或者他的位格的重要的事情。可是启示录九章是描述审判日，我们在审判日里看到神的什么特征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通过拯救所有那些他计划要拯救的人，一再展示了他的恩惠和慈爱。既然神完成了拯救罪人，结束了救恩，现在到了展现他愤怒的特征的时候了，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及他的烈怒。在发怒的日子，神要向罪以及那些竟敢于起来叛逆他的罪人，显明出神的公正、公义的审判。这日子是主耶稣基督掌权的日子。圣经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里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审判日是一段基督击败了撒旦、征服了敌军的时期。如今他是万王之王、至高的君王、万王之主，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因此他的军队由选民组成军队的护心镜呈现出那个特定的特征，这是表示基督和他的道向世上的居民成为了铁的这个事实。例如我们在以西结书四章三节里所读到的，这就是在描述同一个教导。又要拿个铁锚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是描写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他只是以西结拿一个铁锚， 并把它放在以西结和城中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我认为这真的是对我们在利未记里26章18至20节里所读到的事情的一个评论。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上7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现在天若是铁，人举目望天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会达到神的耳中吗？不，被中断了。他们上面是一个铁天，有一个铁天阻碍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神的耳中，正如现在。我们可以说，诸天上有铁，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祷告隔绝开来。凡是可能要跃跃欲试，想通过任何途径得救的人，或者可能求基督里的死，绝不得死的人，或者凡是像路加福音16章里，只想要一滴水而受痛苦的财主一样的人，这铁开始掌管覆他们的天，他们不能通过。这些种种祷告都不能穿过这铁。这就是圣经里一切跟铁甲有关的事情。蝗虫在审判日里与用铁杖辖管列国的基督一同降临。铁是神向恶人发的愤怒的象征。这是一个迹象，指必不再有救恩了。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9章9节。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详细阐述铁甲。我们看到护心镜或铠甲是神在圣经里使用的一件在属灵上描写主耶稣基督的武器。因此，如果神侧重主要强调审判，这铁甲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事物。这可以是用公义遮胸的护心镜，用信和爱遮胸的护心镜，或者这可以是一个铁甲。正如是他在启示录9章里所强调的，这是审判日，主耶稣正在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这甲本身其义自现。这些事物都被称作铁甲。这些就是圣经所说这些蝗虫穿戴的全副军装。再一次的要说，这些蝗虫是神的选民，正在跟他一起审判世界。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9章9节中间部分。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被翻译为声音的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是5456。这个词经常跟翻译为声音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例如圣经在约翰福音3章29节里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这就是基督的声音，是指描述基督的声音的另一种方式，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声音。人说话，他们就发出言语；神讲话，你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你听到神的话语。因此圣经说，蝗虫披着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就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为什么神谈论蝗虫的翅膀？你要知道，你若在圣经里查考翅膀这个词，而且我想鼓励凡收听这些学习的人跟着一边听一边查考。当我们提供一个史特朗编号的时候，要查考那些词。在这种情况下，你若查考翅膀这个词，这个词在圣经里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从许多方面指的是神。例如，圣经在出埃及记37章9节里说，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这基路伯是神的一幅图画，就是基路伯俯视着施恩座，如神俯视着施恩座。基路伯是神允许垂出来放置在至圣所的一个雕刻物，它们代表神。当然，它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基路伯，可是它们却摆放在那里代表神。你会发现，神在以西结书一章里把他自己描写为长有翅膀的似活物的形象，并且在其他几处地方你也能读到基路伯的翅膀，或者在以赛亚书六章里我们读到神使先知以赛亚得以一瞥全能者的宝座。圣经在以赛亚书六章二节里说，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撒拉弗也是代表神，神把他自己比作为基路伯和撒拉弗，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比作鹰。所有这些生物都长着翅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里读到，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可以理解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可能指的是至圣所立的施恩座，或者这可能只是神在说明他像一只大鹰。还有更多提到翅膀经文，只要我们仔细查考，就会发现神跟翅膀这个词有关。我不打算阅读所有这些经文。圣经在诗篇17篇8节里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蔽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在诗篇91篇2至4节里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个陈述跟路德记二章十二节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很相似。这里提到翎毛，仿佛神是某种鸟类。有时他确实把自己描绘为一个鹰， 我们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里读到，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公义的日子，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其翅膀具有医治之能。那应该指的是神赐予罪人救恩，医治罪人。在新约马太福音23章里，耶稣查看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指的是新约教会和会众。他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里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里，神把自己形容为一只母鸡，寻求聚集他的小鸡，可是这些小鸡却是叛逆，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想听他们母亲的话，他们不愿受到他们母亲的保护，投靠到他的翅膀的荫下。所以我们发现，圣经里的翅膀压倒性的表示神。圣经在启示录四章七节里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又是代表神。注意，其中一个像是飞鹰。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四章八节里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一样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在旧约里描绘的那幅相同的图画，如今他正在新约里描绘着。然而真信徒怎么样呢？我们明白蝗虫代表真信徒，所以真信徒跟翅膀有任何关系吗？我们查考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时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正如神把他自己比作一只大鹰，真信徒在这里被描写为如鹰展翅上腾。正如神把他自己比作母鸡，他把众信徒比作小鸡。我们可以看得出，众信徒跟翅膀是相同的。圣经在启示录12章13节里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男孩子是主耶稣，妇人是众信徒的身体，龙是撒旦。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2章14节里接着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在这里，妇人指的是真信徒。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